这我们起一个心动念，入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啊，入十方法界如来。那十方法界无量众生起一个心动念，也入你这念心体，互舍互融。可是因为我们有我法二识把外面挡住了，这才是我。好了，这界限一挡住，你就看不清楚了。佛把这个界限破除了，浩瀚的宇宙一切众生起一个心动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就是他自己这一念心体嘛。十方浩瀚的宇宙，那你下多少滴雨呀、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不要说十方浩瀚的宇宙那么远那么远呢、啊，啊，红点成结红河沙的那个一个一滴红河沙代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外的下了一滴雨，如来悉知悉见。为什么？他都是心体嘛，如来藏妙真如性嘛，哪里有真正的雨呢？他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就好像你梦中所做的雨，在那个下雨，哎呀，我在梦中啊下大雨啊，在那里有没有雨？没有啊，都是心体啊，我证了这个境界，它只是一心中的影像而已啊，哪里有真实的？这清清楚楚啊。那我们着相，今天明天如果下雨啊，我要请教你下多少滴，就这么近，你去算吧，算得出来吗？算不出来，人家佛在定中算得出来啊，你知道不可思议啊，一就是一切啊，互舍互融啊，这是真实的境界啊。所以怎么分得开？我们根本分不开，我们就一体，大家一体。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佛同共一法身，也就是同共这一心，也就是同共这个法界，大家都同共这个法界。这个法界以你为主就是你变的，以他为主就是他变的，以我为主就是我变的，我不能证得而已，佛证得，就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他整个法界只一个嘛，这一体啊，这一体啊，分不开的啊。所以当然你证了如来藏妙真如性，那当然常以 不仅仅一佛二佛三世五佛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再乘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同生一处。为什么？法界只有一啊，绝代的一啊，绝代的真如啊。所以无量功德如二差距啊，一生必三地连在一起的，分不开的，同此心修永无分散，分不开。所以我们现在是我法二识把我们分开啊，你以为我跟你分开啊？没有啊，我这个是四大，这个体是四大，四大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也是真如，真如就有他的性。所以我的毛端一样可以施法界，毛孔也一样施法界，一样啊，同一个体啊。所以那一念心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一念心也是施法界。所以我跟你中间这个虚空这段距离，它体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我这个四大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我这一念心呢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我跟这个墙壁之间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身体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诸位有没有分开？没有，没有分开啊。就如同你晚上做梦，你梦境里面啊有别人，有山河大地，好像有距离，但是有没有分开？没有啊，它同在那个梦心里面，没有分开啊。我们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啊，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啊，只是这个事实真相你不了解而已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诸法实相，万法的事实真相。从事相来讲，这整个差别相原来就是啊，我们缘起之法，因缘有自性空啊，是差别相的道理。我们没有距离，没有分开，一就是一切，一切即一，一入一切，一切即一，互舍互融的啊。那从这个诸法实相的离体来讲，这是我们一心三谛离啊，即空即假即中，体是空如来藏，相是不空如来藏啊，这空如来藏就是不空如来藏，是一样的，空不空如来藏，就是我们眼前这一心的境界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是同处心修，永无分散啊，这是一心地法门证入的境界，就是这样的境界啊。所以它有它表法的意思，当然这个道理啊，这个比较不容易去想象，但是我相信大家熏久了自然就会明白了啊。那底下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其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啊。 那假如你能够受持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也就是受持这楞严神咒啊，佛顶光明摩萨大德不断的无上神咒，受持这神咒，能够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啊。你破了戒了，乃至于破了根本戒，恢复他的戒根清净啊。那未得戒的，令其得戒啊！啊，你还没有受戒啊，你受持楞严神咒，你得了戒了，你得了戒了，不必去受，你已经得戒了。说未得戒的，要得戒了，得了戒体了，啊，得了戒体了，这么殊胜了、啊。未精进则令其精进，啊，你以前很懈怠懒惰啊，那现在你只要受持楞严神咒，好了，就是精进的。就是精进相，受持这楞严神咒就是精进相啊！无智慧的令得智慧，我们修学佛法不是要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智慧啊！你只要受持楞严神咒，自然能够证无上正等正觉，能够开智慧啊，而令得智慧啊！那不清净则速得清净啊！如果我们心老是会想一些杀盗淫妄这些事情，虽然你四相不换，可是常常有这些肮脏的念头在你心里起起落落啊，所以叫做黑七桶、啊、你也很讨厌啊，四相不换，可是这个念头不断怎么办？受持楞严神咒，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可以把这些障碍去掉啊，这是真的、啊、是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而且很快就可以清净，尤其是对于男女相的这种不清净最有力量啊，楞严神咒最有力量。阿难就是被摩登千里迷了，就是靠楞严神咒把他救出来的啊。那不持斋戒，自成斋戒啊。那不持斋戒，那自然就成了斋戒。这个斋，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啊。斋就是齐，整齐划一的齐。如果你身整齐了，那就没有秽物了。如果你是口整齐了，那就没有诸过往，你不会打妄语、打其意、两舌恶口了。如果你心整齐化意了，那就没有烦恼了，就没有烦恼，没有诸有漏业因了。啊，所以斋也叫做戒啊，那戒也名叫做斋了。为什么能够整齐三业，整齐身口意三业啊？这第一个意思，斋也就是戒，戒也是斋。第二个意思，斋就是指过中不食，哈、啊，过了午不食啊。其实在过中不是过午，过中啊，不过中之食啊，也是正午以前所做之食啊。啊，所以这斋戒有这两个意思。所以斋本身就是戒，但是它还含舍一个意义，就是要做到过中不食。那如果你能够受持楞严神咒，你就是不持斋戒也自成斋戒啊，就这么殊胜。这从四相上来做说明。那当然四根理要圆融，是真的这样做你也可以做到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能够知道理，依理而修，那当然速得成就啊。啊，依理来讲，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啊令其精进啊。那大家知道啊，这楞严神咒就是我们大种慈心啊，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我们的无住真心啊。所以你如果能够悟本真心，像我前面所说了，前面我们讲的若读若诵若书若写，悟本真心，然后又知道这法界无生，他体是空的，了不可得，已无所得故，这样在境界中观照啊，最后叫你证得如来藏妙真如性，正本真心啊，那自心是最圆满的智慧啊。所以真正的戒律啊，是会共戒啊。所以我们修学戒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们依戒相而修啊，告诉你啊，像我们在家居士五戒啊，乃至有八关斋戒啊，那就十戒就是十善啊。那沙弥你有啊，有这个十戒啊。那这个比丘有250条戒 比丘尼有348条戒，那这个还有菩萨戒等等的啊，我们先把这个戒相这样记下来，依此这样来修。但是依这样来修，我们会觉得不自在，好像把你限制住了，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可以的话就造业了，那就造业了，啊，就造业了，那就有落业事了，将来还是要有要还果报的，你出不了三界啊。所以刚开始觉得不自在，但是等到你打成一片了，对不对？打成一片了，根本你的行为完全跟他相应了，不需要再依止戒相了，那就清凉了。那时候你怎么做都不会违背戒律的规定了，你不需要说哎呦我不能这样，你的行为完全跟他相应了，那就得了定供戒了，就得定了。所以能够依戒而生定，就定供戒了。所以戒就是清凉戒，到这个时候你真正浑身清凉了，你不会造作恶业嘛，因为戒是佛的行为嘛，你跟佛的行为一样了，而且是化为你的日常生活了，那你只有成就嘛。所以为什么阿罗汉啊，他比丘持250条戒能证阿罗汉果，就是这样，他所得的叫定供戒。但是定供戒啊，未证真如，所以要从空出假行菩萨道，最后证真如，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原来如来藏妙真如性是自信无悔，是自慧戒，它是最圆满的戒律啊。自信无痴是为慧啊，是最圆满的智慧啊。啊，自信不乱是为定的，它是真正最圆满的楞严大定的。所以不增不减自金刚，生气生来本三昧啊，我们自心本来就是定慧一体的 啊，就是因为你攀缘境界乱了，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无缘长六出，所以念念攀缘，所以现在才要依戒而得定，最后来开智慧啊。如果你是依本心这样来修，最后你证得自信了，那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我常讲啊，我们世间的善法恶法是因为我们有分别心，你把它做成了善法恶法，因为你如果不是择善固执，你去造作恶法，这个恶法将来一定有恶报的。那你执善固执，执着于我要善法，然后来舍诸恶法，虽然你不能出三界，但是你绝对会不堕三恶道，可以继续修行了。那等到你纯善无恶了，起心动念都是善的，没有善恶的对待了，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生气是为利益众生而生气，不是为你的利害变得侵占了所以生气，烦恼是为众生不能得度烦恼啊，那个烦恼就是菩提了，对不对啊？为了众生不受教而烦恼，所以啊，诸佛是以众生病为病，以众生的苦为苦了啊，所以他的病他的苦都是为众生而发的，所以你就纯善无恶了。你到达这个境界，一用大圣经典一讲，你马上就开悟了，一刹那你就证道了，因为已经止于至善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啊，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啊，贪绝对是有那个相，但是说利益众生啊，嗔绝对有那个相，像甘露火王一样啊，像观音菩萨示现愤怒金刚一样，为了利益众生保护正法，绝对没有一念为了自己的利害得失而嗔的啊。所以戒定慧贪嗔痴完全平等了，完全都是无上菩提大道，那就成了慧共戒了。所以慧共戒我们就看不出来了，慧共戒我们看不出来。所以你看我们本经啊，前面告诉我们，在末法的时候，佛乐这些菩萨摩诃萨以各种身形来到我们人间教化众生，有示现比丘、比丘尼，有示现啊四龙公商啊，示现比丘、比丘尼，示现老师，示现公务员，示现种种的，哎，这个还不需要太高的功夫啊。那个示现黑道的、淫泥的，对不对？杀猪宰羊的，你看前面说得很清楚，那你没有定力是不行的，你很容易就受到环境的污染的，你马上就堕落了，对不对？哈，但是 也有视线这样子啊，大家前面看过了吧，对不对？有吗？都看过了，他各种身形视线啊，但是那个视线那个啊，我们想不到有视线黑道了，视线那些好像坏人了啊，视线杀鸡宰羊了，偷盗偷窃的啊，这个不是普通人可以视线的啊。你看，那我们看这坏人呢，你却不知道他是用这样来视线，来告诉这些道也有道啊，因为佛寺门中不舍一人呐、啊，恶人要度他，他先让他做一个道也有道啊，我们现在是道不讲道义了，对不对？啊，他叫他道也要有点道，道也有道，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哦。然后慢慢叫他、啊、不要做坏事情，最后慢慢叫他做个普通人，最后慢慢变成个好人，然后慢慢再影响他做一个君子，做一个贤人，慢慢修习出世法的正道了，都这样来做影响众了。所以啊，对这样的大菩萨来讲，贪嗔痴就是戒定慧，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啊。所以啊，为什么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恭敬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样啊，所以修行人只有看我们自己的是非啊，只常见即过，别人那个人有个人因缘，我们不批评啊。那如果这个人我们觉得他真的错了，那我们要劝告他，他不听，我们没办法，哎呀，以后有缘再劝告他。那我们啊，很多人学佛人就不看自己的缺点，都看别人的缺点，然后自己的行为偏差了，自己不能检讨啊，结果呢我们也一样跟着别人堕落了，那不是很遗憾的事吗？所以在这里讲啊，如果你能够证如来藏妙真如性，你所得的是慧共戒呀、啊，你的一切行为都是无上菩提啊，都是真理的化身啊，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啊，那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我唯心所欲而不逾矩啊，怎么做都对啊。所以呢，当然未得戒得令得其戒，未精进者令其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啊，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 啊，因为如来藏妙真如性真心是最好的导师啊。啊，那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这个只有想到自己，起心动念就想到自己，所以我也常常在外面接触到了，听很多人都是说，哎呀，别人怎么错，别人怎么错，他是怎么对，怎么对，怎么对人家怎么好，我听很多人都是这样讲，因为我是世间人嘛，啊，包括我在内也会这样，对不对？啊，都会说别人怎样怎样怎样，啊，但是我常常在想。那到底啊，这个好处是谁占的？大家都吃亏，大家都吃亏啊，那这个便宜是谁占掉了？其实呢，便宜也就是自己占的，吃亏也是自己，因为只是什么呢，自己占便宜看不到，自己吃亏马上看到了，所以觉得大家都吃亏，是这个道理而已啊。所以我常讲，我们学习佛法真的就是要从改过自新下手啊，没有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反观我们的心眼呐、啊，你知道，真的没有办法反观心眼呐、啊，啊，那所以很多人学佛也知道不能生气，啊，也知道不能跟人家斗争，啊，但是呢，他一样生气斗争，所以常常生气斗争以后，再跑到佛菩萨面前跪在那里忏悔，天天在那里忏悔，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关照我们这一接念心？而我们要了解这十法界，就是看你的心怎么表现，所以你不用去问别人你将来会到哪里，你的心如果常常起的这个报复心、嗔恨心、嫉妒心、见不得人好心，那保证三恶道，你求谁都没有用。如果你心起心动念的善心，包容别人、原谅别人、放宽别人、谅解别人，都能够不会去计较什么，你保证三善道。如果你的心都是清净平等慈悲，都是哎呀，这处世世间苦啊，远离三界，但是为了利益众生，哎呀，你啊，只好在世间啊来这个随缘消旧业了，利益众生，那你一定跟净土菩萨道的净土相应了。那你如果觉得我念心，我只求解脱，这个世间太苦了，我一定要求解脱，那你一定跟声闻圣、缘觉圣相应了。完全司法界一心嘛，看你的心怎么样嘛，这司法界就在你这一念心里面，你这一念心都是贪嗔痴很重，命中它自然不用来去现那个境界，相应而已，因为宇宙没有距离，没有大小，就在当下就现那个境界，我们以为有来去，没有啊， 当下就是了，因为你那一念心就是十法界，你要怎么跑没地方跑，就当下就是了，就现出来了。所以要知道啊，万法唯心啊，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观心很重要。所以我常劝大家，哎，像我早晚课做完了，我每天吃饭啊，吃点心，吃水果，泡咖啡，泡好茶，吃糖果，吃什么好吃的，我都先想到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供养护法、供养法界无量众生，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啊，供养佛，佛是啊，这事项上我们要感激三宝，感激护法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啊被这些邪魔外道的影响，感激三，感激三宝，感激护法。但看一下他表法的意思，佛是觉，法是正，正是正见，身是清净，护法是什么？保护你这一念心，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保护这一念，然后啊，供养法界无量众生，回向法界帮助众生，愿断一切恶。马上想，我前一个供养跟这个供养之间，我有造些什么？马上想。哎呀，我做错哪个？立刻忏悔。哎呀，我讲错什么话？立刻忏悔。啊，那愿帮助一切众生。哎呦，我刚才看到一件事，明明可以举手之劳就帮助他了，我怎么？哎呀，种种都没看到。哎呀，错误错误，不该不该不该。以后警告，以后警告，不行，要学观音菩萨，千手千眼，眼看手就到。除非我没有能力，我能力范围所在，我一定要帮忙。啊，忏悔，愿帮助一切众生。啊，愿断一切，愿修一切障，愿帮助一切众生。这样想，这样观。这样用功，一年啊，两年以几年以后啊，尤其啊，你这样观想，当你这样想，供养佛、供养法，那是很专心的，不是像一般啊，哪个念珠这样在那里，一面跟人家聊天，一面的手在那里动啊，那是散漫心。当你在供养是很专心的，你的心念念靠着三宝啊，你要知道，一分靠着三宝，三宝也给你一分的回馈啊。这二力法门啊，一样有啊，所以佛是平等加持众生，所以有个平等缘，还有个差别缘。你这一分向三宝，三宝一分到你这里来，差别缘啊，你对三宝更有信心啊，更亲近三宝，时时刻刻感受到三宝的慈悲啊，这样念念心，醒察到最后，最后越来越少，过越来越少，过越来越少，那你那个检讨的时间就越来越短。这样经过了一段训练以后啊，你开始做这件事情，训练冒出一个恶念头，马上看到了，冒出一个念头，哎呀，不该不该，有时候还要强制他，不该不该，但实在是忍不住啊，但也不该不该不该，可以抗住他。到最后呢，坏念头一出来就马上看到了，善念头让他去利益众生，让他去发挥，恶念头一不应该的，马上就辅助了，因为你看到你的念头了，你才可以止息恶念呢。或者怎么洗止息啊，止不了啊，那从这里嘿，这种恶心不再生了、啊、你是修六度才叫菩萨道啊，或者你修六度恶念充满了在里面呢 啊那个怎么叫做波罗蜜啊，啊波罗蜜最起码你要没有恶才叫波罗蜜啊，所以你要到西方净土去，如果你还是那么多的恶念，你怎么去啊，我常常说，如果你还那么多的恶念，阿弥陀佛跟你关系不错，对不对？特别接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缘起法，你的心都是恶念的，不可能去那里。但是我是做比喻，他特别包容你去那里。我跟你呀、啊，一个礼拜你都受不了了。为什么受不了了？因为你起心动念都被他看到了，对不对？你吹起恶心，哼，他就是有什么了不起？哎，被他看到了，大家都看你，哎，你怎么起那个怪念头？大家都是好念头，都是诸上善人，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起恶念，动恶心。你受得了吗？受不了啊，大家都看到你啊，你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心都扶住了，不起一个恶念，不起一个啊坏念头，嗯，但是虽然还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你真的恶念扶住了，在那里才可以得自在啊。否则我们娑婆世界起恶念没有人看到啊，对不对？没有人看到啊，是不是啊？可以装模作样啊，对不对啊？那你装不了模啊，做不了样啊，一下就看穿了、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啊，要做到这一点，你心念真的被你控制住了，你要往生净土，十方净土都可以去，你到那里都很自在， 否则你会很辛苦。我先在这里讲，不可能说是这个恶念还很多，到了某一个土，嘿，他就恶念没有了，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人说，哎呀，台湾不安全了，以前台湾不安全了，哎，赶快移民了，移到美国，然后到美国，哎，美国也不安全，那些常常有在叛徒啊，那些那个有些坏人啊，太民主了，不好了，又不对，赶快移到加拿大去了，对不对？啊，加拿大住，哎，加拿大不安全了，那么冷，万一冷死了怎么办？赶快跑到纽西兰去了，对不对？天天在那移民到这，还是台湾不错吧？晚上两点钟都还有东西吃，又回来台湾了，对不对？你想想看呢，他不是说到了哪个地方他心念就平了，没有啊。如果你到哪个地方就可以没有妄想，那佛绝对有办法叫你统统把它放下来，不要叫我们修得那么痛苦，因为那是无形无相的东西，因为你的业力熏了，它当然做就有那个相嘛，就好像我们白天专门在想那贪嗔痴的事情，你要叫他晚上怎么不做贪嗔痴的梦嘛，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你要有这个贪嗔痴的心，现在就要扶他，把他扶掉啊，就用这样来用功啊，到最后才能够慢慢哎，证悟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不是说是一下就可以证得啊，所以没有真修是不能实证的，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啊。所以虽然说我们啊，我们念楞严时有这么殊胜，当然不错，你念的理一心不乱，那绝对是相应这个境界的，但是你在四修上也一定要能够断恶修善，或者很难得定啊，这一定要记得啊。所以啊，在这里当然你证得如来藏妙真如性，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亲近者速得亲近，不持斋戒自成斋戒啊。我们请继续看经文。阿难，是善男子持此咒时，摄犯境界以未受时，持咒之后，众破戒罪，无论轻重，一时消灭。重金饮酒，食丹五辛，种种不尽，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摄着不尽，破壁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净，众不坐坛，不入道场，也不行道，诵此咒，还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若造忤逆，无间重罪，及诸比丘、比丘尼，四气八气，诵此咒语，如是众业，犹如猛风，吹散杀机，悉皆灭除，更无豪华。阿难，设有众生从无量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若能读诵书写此咒，身上带持，若安住次，装载圆管，如是积业，幽汤消血，不久皆得悟无生人。啊，受持真楞严神咒，从四相上有这么殊胜啊，使得佛啊赞叹出咒的功德啊，受持此咒的功德啊，所以佛接着又告诉阿难，是善男子啊，这具足五善根，懂得精进修行的这善男子，持此咒时，如果你能够一心受持此咒，摄犯境界呀、啊，以未受时持咒之后，众破戒罪，无论轻重，一时消灭呀、啊。你持持咒的时候啊，假如你持持咒以前犯了一些境界啊，所以说持持咒时啊，摄犯境界啊，以未受持持戒之后，众破戒罪，无论轻重，一时消灭啊。所以你还没有持咒以前呢、啊，你犯了这个四根本重戒、四境界呀、啊，杀盗淫妄四重戒呀、啊。那你受持此戒的时候，受持这楞严咒以后啊，那众破戒罪啊，这一些杀盗淫妄不论轻重啊，一时消灭、啊，通通能够消除啊，那重金饮酒食丹五辛啊，这饮酒，这是我们五戒里面的杀盗淫妄酒啊，重金啊，即使是你曾经不守五戒啊， 前面这个四境界之杀盗淫妄，这里第五个九界，即使是你饮酒了，食耽五心啊，这五心我们后面会讲到啊，我们在三件事里面啊会讲到这五心，就是指大蒜、垢充、持充、难充、心齐啊，这五心。那如果是天台戒书，它是指的蒜、还有葱、心齐、韭菜、还有蟹菜啊，这个我们留在那个这个三件次的时候再来详细说明啊。假如你食啖五心，或者是种种不净，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啊。我们在后面三件事里面会讲到，如果你是修行人啊，你食啖五心，那护法天仙啊、护法金刚菩萨、贤齐臭秽都远离了，不帮助你了，不保护你了，然后就是恶鬼就来了，来吸你的这些臭气呀、啊。但是如果你以前曾经这样子啊，这个饮酒又食啖五心，种种不净之事啊，如果你是受持楞严神咒以后啊，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一定再继续来保护你，不会说哎呀你吃这个大蒜五心又喝酒啊，这种人啊算了算了我们不要理他，不会，一样帮助你，只要你受持这楞严神咒啊。那受着不净，破壁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净，众不坐坛，不入道场，也不行道，诵持持咒，还同入堂，行道功德无有异也啊。那假如你穿了不净的衣服啊，或者是很破很脏的衣服啊，你一行一住，你的一举一动行住坐都是清净，只要你受持楞严神咒，那就不在乎你的外在的形象啊，多清净多清净，只要你受持楞严神咒。这段文是出自于我们在前面291页啊，我们看这291页经文第一行啊，我们要受持的楞严神咒啊，当你建立楞严坛的道场啊，你要先受戒，那戒成以后着心净衣啊，这291页第一行，燃香衔基，诵此心咒所说神咒108遍，然后结界建立道场，求以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观来灌其顶。阿难，如是末世清净比丘咒，比丘尼白衣残烈，心灭贪淫，持佛境界，一道场中发菩萨愿，出入早意啊，你出入这个道场啊，你要早意把身子洗干净，六时行道，如是不灭，经37日，我自现身，依其人前，摩顶安乐，令其开悟。这是根据这个经典来做说明的这段经文啊，前面是这样的要求啊，但是这是共修的。但是如果你缘不具足，只有你一个人要用功，你找不到同修，也找不到戒师来为你受戒，好，你一个人用功也可以啊，那你的财物不够啊，你要用功精进啊，没有人帮我们洗衣服啊，所以你看那个长爪环子那外道，他用功精进，那指甲都变这么长，头发都很长，因为没有时间理头发，那没有关系，你只要精进就可以了。所以受着不净，破壁衣服，一行一住，就是一举一动行住坐都是清净，众不坐坛，不入道场啊，你不见着楞严坛的道场啊，也不入道场，也不行道，就是绕着楞严坛这样来用功精进，就是你一直在你日用平常中，就是受持这楞严神咒，诵持此咒，还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啊，还是一样。所以你只要你一个人想要精进用功，克其己正，一样，你只要精进受持楞严神咒，一样还同入坛，一样无有异也，功德一样殊胜。底下。若造忤逆，无间重罪，及诸比丘、比丘尼四气八气，诵此咒语，如是众业，犹如猛风，吹散杀气，悉皆灭除，更无豪华。太不可思议了，这楞严神咒的威德太不可思议了。你看， 受造忤逆啊，这忤逆重罪啊，是堕无间地狱呢。忤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邪、破佛而生。这忤逆是下面的比前面的罪还重，杀母比杀父更重啊，那杀阿罗汉比杀母更重，那出佛身邪比杀阿罗汉更重，因为佛不可能杀他呢，他视线成佛你杀不了，绝对杀不了，因为有金刚护法在保护的，但是会出佛身邪啊，那比杀阿罗汉还重，那最重的就是破佛而生团啊，他能够行六合境，你把他破了，让他们啊在那挑间离挑拨离间，让他们分散了，破坏了佛生团，比杀佛罪还重，这个都是堕到无间地狱的果报啊！啊，即使你换成了造忤逆罪啊，忤逆重罪啊，这忤逆重罪就无间重罪啊，堕到无间地狱，这无间地狱是阿鼻地狱啊！啊，以及诸比丘，比丘尼四气八气呀、啊。那比丘比丘尼这个四气是绝对要守的，是杀盗淫妄，杀生偷盗邪淫啊，淫比丘是淫，出家人不能有淫，在家人不能有邪淫，但是在这里淫，那比丘比丘尼是绝对不能有淫，淫就破戒破根本戒，还有妄打妄疑，这杀盗淫妄是根本重戒四气，如果你犯了这四根本重戒，那当然啊在清净僧团中就不能共住，用气与佛法啊，我们这么来讲就开除僧籍啊，不能在佛法里面共住了啊，这四气。那八气就是指比丘尼要守的，在这杀盗淫妄四气以外，另加这个另外再加四气啊，另外再加四气，一共八气。这四气就是触八覆随这四个，一共成了八气啊。所以比丘尼除了杀盗淫妄的根本重罪以外，还不得有这四个，叫做触八覆随这四个。如果破了，也一样视同啊，犯根本重戒啊。所以在清净僧团中不共住啊，我们讲的开除僧籍呀 啊离开这个僧团了啊。这个是。加的这个士气啊，触就是什么呢？就是疑啊，你心里感觉他是男性，他是男生，心里好像哎不讨厌他，也看得蛮顺眼的，蛮欢喜的，有染心的，跟这样的男子身上相触碰触的啊，因为你心里对他这个男子蛮帅的嘛哈、啊，皮肤也细细的嘛，也很可爱的，哎他碰过啊，即使不小心碰了，但是你有这样的染心碰了，就是触。这是换了处，以染心男子，你心已经染了，啊，一知道他是男生。如果你当然不小心，根本对这个根本就没有感觉他是男士，你没有感觉的碰到，那不能算破戒。但是你心，哎呦，这男子好帅啊，哎，这样就碰到了，这是以染心，以染心男子，啊，碰触到了，这比丘尼呢，啊，另外杀盗淫妄的第一个处，这就不对了。那第二八是指八相事啊，八件事啊，这八件事也就是说，哎，你觉得这个男生蛮不错的，看得蛮顺眼的，也蛮欢喜的啊，很顺眼，你看他有一点点啊名声，不要说爱意了，爱意不好，说欢喜意，对不对？比爱不会那么严重，有这么一点欢喜意从你的心里生出来，而且知道他是男性，这就心有染了。你跟这样的男生捉手碰手，大家碰手，或者是捉衣，你抓到他的衣服啊，或者是席地共坐，大家坐在一起谈话，席地共坐，或者是频处共坐啊，在别人没看到的地方，两个人坐在那里去共坐啊，或者是共语啊，两个人在那里谈话共语，或者是共行，两个人走在一起，或者是相倚互相靠在一起，或者是相骑。相骑着，我们约定什么时候大家在一起碰面，什么时候大家再见面，就相骑，互相有一个约定的契约。这八种，八种就是八，所以第一个是处，第二是八，八就是这八项：捉所、捉衣、陆地共坐、频处共坐、共仪共行、相仪相骑，这八件事啊，这第二个。 那第三这负是什么呢？负就负他重罪，比如说你看到了，知道哪一个比丘尼他犯了根本重罪了，但是在送戒的时候你不起发啊，你故意包庇不起发，这不行的，这也是犯了这个八气里面的一气，你一定要起发啊。照理来讲，他犯了根本重罪，你自己就要提出来发怒忏悔了啊，还可以得到大家的啊，经过活火生的表决以后啊，还可以大家还可以有商量斟酌的余地啊。但是你不起发他，他明明犯了重戒的，你又包庇他，你跟他同罪啊，人啊，你也一样要被气生团的啊。那这个第四个是随啊，随是什么呢？追随的追随身重啊，啊身重。那这个身重是受弹劾的比丘啊，他犯重罪也受了弹劾的。那经过其他比丘你三度劝说也不接受，你不能跟着他，他已经犯重罪了啊，大家都跟他莫宾了啊，你不能再跟着他了。但是你不听劝阻，不听三度劝阻，还跟随了他，这就犯了随了，这是八气里面的其中的一气的。所以比丘这四众杀大淫妄，这是包括我们在家居士都一样，但是在家居士淫是指邪淫啊，那比丘呢有八气，这是根本的重罪的啊，所以就杀大淫妄触八覆随啊，这是比丘尼的八气。诵此咒语，如是众业犹如猛风，吹散杀气，悉皆灭除，更无豪华。如果你能够受持楞严神咒，这些重罪啊，包括五奸罪的五逆罪啊，包括比丘尼的四气八气，通通悉皆灭除，像猛飞吹散猛风吹散杀气一样啊，悉皆灭除，更无豪华。你看多殊胜啊！说阿难，若有众生从无数无量无量无数劫来，这无量无数都是印度十大树木中的其中的两个大树，无量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若能读诵书写此咒，身上带持，身上带着，若安住处，或者是安在你的住的地方，或者是你吸在身上，或者是你的庄宅圆馆啊，或者是用把它表像表化这样裱起来，安住在你的庄宅圆馆，如是积业忧邪忧汤消邪啊，你其实重罪这些业障像汤消邪一样啊，汤是热水啊，那血碰到热水就融化掉了，所以忧汤消邪啊，不久皆得悟无生法忍啊。你这样精进，不仅能够卸脱业障的缠缚，同时不久还能够证悟无生法忍啊，能够证道啊，可见这楞严神咒的殊胜不可思议啊。那时间已经到了，我这一段如果要把讲法表法的意思讲完，大概要三十分钟，所以啊这一段文留在下个星期再来说明。